多久，他就有个思想要带着一班弟兄们到非洲去，到非洲就是到北非嘛，就是到埃及嘛，那希望也能够过一种生活，像什么呢？就像这个安东尼一样。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，因为奥古斯丁影响太大了，所以不知不觉的一面是接受了什么？接受了希腊的那个奥秘派的思想，另外一方面呢，这个又加上修士所给他的榜样。这个修士不要忘记了，修士他不光是这个修士可以说已经把禁欲主义把它实体化，把它实现出来了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从那时候开始，就是说如果你要属灵，如果你要长大，不要忘记那你一定要禁欲才可以。所以慢慢慢慢你才知道说，有的人如果他不结婚他就圣洁，他一结婚他就不会圣洁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后来慢慢慢慢天主教里面就发展出来，你如果要做教做神父吗，那你就要像这些修士一样，要向修士们看齐，那这样才算圣洁。因为否则的话你就污秽了，你看你们，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身体是污秽的，婚姻是污秽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渴慕过一种的生活。但这个事实上什么，这个事实上是鬼魔的思想。因为圣经说禁止嫁娶，还有禁止吃，就是这个禁止吃荤，这是鬼魔的道理。所以不要忘记了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这些东西从哪里来的呢？这些东西根本是从异教来的。所以当你注意到这种的结果的时候，我们就晓得说它自然产生这种情形。所以因为因为这个奥古斯丁他的影响太大了，所以讲到与神交通的时候，你很自然现在在奥古斯丁身上他有从圣经来的东西。我们说奥古斯丁的神学严格说来就是保罗的神学，或者我们这样说吧，今天加尔文的神学、改革宗的神学，简单的来说是保罗的神学，是奥古斯丁的神学，也就是保罗的神学。而奥古斯丁是一个与主常常有交通的人，但是不要忘记他一面有功一面有过。他的过在哪里，你就不知不觉他不止拥抱了哲学的奥秘派，同时呢他也羡慕那些羡慕的修士，以他们来做榜样。那既然以他们来做榜样，你看见慢慢这个奥秘派的目标怎么样，越来那个禁欲的思想浓厚还不止，而且很自然就落实在他们的生活里面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在教会里面大的奥秘派，你看通通是修士，几乎都是修士，都是修士。一直到十七世纪，神在法国就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。所以这是我们到了十七世纪，你看见吗？然后慢慢慢慢的，慢慢慢慢的神，这个他们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才起了一些变化。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些禁欲的思想，这些思想都和什么有关系？都和他怎么样能够达到圣洁有关系，整个过程有关系。所以他觉得，如果我怎么样，我只要能不摸俗的东西，因为婚姻太俗了，因为这个那个太俗了，所以呢我现在一定要圣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不知不觉就把这个东西接纳进来了，那没有想到反而这就成为成为什么，成为教会中一个很大的难处。所以我们说过这个奥古斯丁呢，一面来说他有功，一面来说他也有过。所以我们看到他金子的部分，我们也看到他沙子的部分。那么接下来当然你可以想象得到，这个可以说是奥古斯丁的贡献。所以把整个的这个罗马天主教把它放在一个理论的框架上，那么现在有了教皇，然后有了这些东西，那么到了慢慢慢慢到了黑暗时期，你看见不得了。因为你讲到神的国度，你国度当然有领土的，所以那个时候你发现说，在整个欧洲一半的领土是土地是谁的？是教会的。所以现在你很清楚了，这个，因为他讲神的国根本就在地上嘛。所以后来慢慢慢慢的，我们知道有很多事情发生了。那么教会越来越黑暗，圣经呢被圣经怎么样？圣经被 啊，这个练起来。那么到了马丁路的时候，有卖赎罪券，那是到了16世纪。不过最黑暗的时候应该是12世纪，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，在那个时候可以说伸手不见五指。有一度你会发现，这个教皇还有三胞胎的，不是一个教皇。那么教皇呢？你会发现说不是在罗马，结果教皇呢跑到这个法国去了。我们去年去过法国，我们也去过那个地方，埃彭港那个地方就是。那么还不光这样，这个教皇啊，应该没有世袭的可能，因为你不结婚怎么可能世袭？不可能接儿子接下去嘛。结果有一段时间，那不要忘记，那教皇可以世袭的，他传给他儿子。那这是教会很黑暗的时候。那么到了修道院，下来是这个修女修道院是一边，修士是另外一边。但到教会最黑暗的时候，这个两个修道院底下有个秘密的通道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不要忘记，这个教会里面腐败的情形是谁起来改革的？结果你发现有一般的奥秘派，他对整个教会外面是这个整个道德根本不要谈了。所以有一般爱主的人，他们真的回到里面，结果无形之中他们变成了改革的力量。实在说来啊，教会应该是更黑暗的，但是因为有好几盏的明灯在那照亮，所以还能够到16世纪的时候才卖赎罪券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否则应该老早老久在卖赎罪券了。那么是什么一个力量来维持他的呢？就是这些奥秘派的弟兄姊妹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奥秘派严格说来，因为他们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教会最黑暗的时候，他们完全失望了，所以他们隐藏起来。那不要不光这样，因为圣经他们看不见，因为我们说过已经被练起来了。那怎么办？神要不要对他们启示？当然对他们启示。那么神怎么对他们启示？那么根据圣经，根据异象和异梦。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异象和异梦是因为你没有圣经没有圣灵的时候圣灵才做的事。所以你想啊，当他们没有圣经的时候，现在神只好做一个很特别的做法，很出乎一般的做法，怎么样呢？就把异象和异梦给他们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你读这些奥秘派的人，你读他们东西，他们很多地方讲的异象讲的异梦，但你要懂得，他们所以做异象做异梦，因为他们没有圣经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神只好借着异象跟异梦和他们说话。但是今天神不这样做，你今天不可能再借着异象异梦，因为你里面有圣灵，你外面有圣经，你没有理由再做梦了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当你读奥秘派东西，尤其是黑暗时期，你读他们的著作，有的地方读不下去，你说怎么这么多异梦，怎么这么多异象？不要忘记，那是非常时期，因为教会黑暗了，没有光，圣经根本你很难从圣经得着光，那怎么办呢？然后神只好借着异象跟异梦对他们说话了。我们知道这也是主在大陆的工作。你看在大陆，在整个的国度是一个无神论的一个笼罩底下，一个人怎么能信主呢？所以你看见神就兴起许多神迹和奇事，一点都没有错。但是问题是不是在这些得救以后一直留在那里，不能再留在那里。如果留在那里，你异端一定马上就来了嘛。所以今天大陆最需要什么？不光是福音，大陆最需要什么？最需要就是有主的话能够为他们解开。就像礼拜三，就像我们这次讲的这些的时候，我们希望这些话能够帮助许多弟兄姊妹。因为当初他们得救的时候没有办法，根据他们的理论根本是没有神的，什么都，那他怎么可能得救？一个人不到黄河不落泪的嘛，一个人不到山穷水尽他没有办法的嘛。结果到了山穷水尽，你看见神行了神迹，他得救了，主救了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不是说我们今天在海外人也这么得救的。海外的人你看见等到有话的时候，我们还要传福音的。所以不是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在这个没有这不可能的时候，圣灵用非常的方法，这一点要记得。平常还是要走门的。非常什么意思？非常就是说你要起火了你可以跳窗子。那窗子你跳窗子是因为起火紧急的时候用的，但是平常的时候你不能天天跳窗子，你天天还得走门才对啊。所以今天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我 不错，你读了奥运派的东西，你看见他们做异象、做异梦，包括盖恩夫人，很多地方你不能接受的。原因在哪里？因为神恩待他们，在他们这个环境底下，他们看不见光了嘛。所以呢，根据旧约神的原则，就是用异象和异梦来对他们说话。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个奥运派有这么多东西。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得他们帮助的时候，我们只能够什么？我们只能够得到他们，我们只能够从他们身上得出一些的帮助，这就是需要过滤，就很清楚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些明亮的这个，在这些很明，或者说在教会最黑暗最黑暗的时候，那么到底这个神间那个时候呢，就在中世纪，大概是就十二世纪的时候，这个十二世纪的时候呢，结果在法国神兴起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叫做 Bernard of Clairvaux， 他叫做伯尔纳。那这个人呢，他是在法国，那么神就兴起他来。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，在中世纪可以说他是最明亮的一颗星，他非常非常的爱主，非常非常的属灵。那么然后呢，他就在这个就在风景最好的地方，然后他就那个时候他呢就呼召一班弟兄们来跟随他，那么他们一同就住在这个修道，一同呢就住在这个修道，就住在这个修道院里面。那么现在在法国还留个一个修道院，那就是 Bernard of Clairvaux 那个时候他留下来的。那么这个修道院呢，这个一直到现在还是世界 World Heritage， 就是世界级的景点之一。你到法国去，巴黎，尤其是塞纳河那一段是世界级的风景。还有一个世界级风景就是离开它不是很远，大概你要开车要一个两个钟头，然后最后你会到了那个地方。那个地方就是这个博尔纳，他们有人叫它圣伯纳，就是这个他的这个修道院所在的地方。那是他呢，没有，他的的确是非常非常，而且我们有好几首诗歌是他写的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我看一下这个这个是334首。这是他写的。这个你看哈，这个334。那其实呢，这个七节啊，那是他写的很长很长。那个时候他与主交通的时候呢，他就把他的感觉就发表出来了。所以耶稣只要一想到你，我心就满甘甜，但这甘甜还远不及亲眼看见你面。那这首诗歌呢，可以说就是中世纪的时候，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弟兄写的。那么还有一首，我现在会一下找不到，有一首诗的调子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能不能找到这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那也是他写的。能不能找得出来？可能没有，可能这本是没有啊。327，OK， 327首。对，这个应该是他的，是 Bernard 的。是他的，就以前我心苦主悲伤。那么他的诗歌有好多好多，比方说335首也是他写的。那么很多首，因为有的都是你取他一段，取他一段都是非常非常美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能唱那些诗歌，你的感觉你就知道他的确是活在主面前的，那是毫无疑问的。那么他呢，我如果没有记得不错，他在修道院里面就跟修士就讲各种之歌。 大概他讲了188讲，结果只讲2章，后面。